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4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四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举行会谈期间，邀请了普京访问北韩。这个引发了美国的担忧，也就是莫斯科和平壤轴心联盟的复兴可能会加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力量，并且为金正恩提供敏感的导弹技术。据朝中社报道，星期三普京为金正恩举行招待会，金正恩致辞时说，愿同普京总统一起共谋稳定并面向未来的新时代朝俄关系的百年大计，并且靠其威力强力驱动两国的强国建设事业实现真正的国际正义。报道话，在招待会结束后，金正恩同志郑重邀请普京总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北韩。报道并且话，普京总统欣然接受邀请，并且再次表示始终不渝地继承俄朝友谊历史和传统的意志。克里姆林宫并没有立即证实这个消息。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就罕有出国。美国国务院话，如果俄罗斯和北韩达成任何新的军火交易，拜登政府将会毫不犹豫对两国实施额外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朝俄峰会后说，俄罗斯提到和北韩可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项目进行合作，这个令人不安。南韩负责北韩关系的统一部长金英浩对平壤和莫斯科之间的军事合作和可能的武器交易表示深切关注，并且表示两国显然正在继续寻求某种军事协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新内阁任命一名致力于和台湾建立关系的政治人物担任防卫大臣，并且纳入一名女性担任外相。基于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理引起中国高度不满，以及围绕住台海的紧张局势，一媒共同社报道说，对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来讲，外交领域的最大课题是怎样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岸田文雄新内阁的新任防卫大臣是立场亲台的木原念，曾经几次访问台湾，并且对台湾友好的跨党派国会议员组织日华议员恳谈会担任事务局长。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说，选择木原担任防卫大臣并不是反华举动，而是表明和台湾的亲密关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星期四话，整体而言，改组后的岸田文雄内阁国员对台友好，未来将会有既有的良好基础上，同岸田新内阁团队持续深化实质合作关系，共同促进印太和平稳定同繁荣。路透社日前报道话，日本已经任命一名现役智慧官常驻台北，担任日本驻台相当于大使馆的实质性武官，以提升日本和台湾之间的安全关系。日本预料此举有可能激怒北京。岸田内阁的新任外相是前法务大臣上川洋子，曾经监督处决奥姆真理教末日邪教的主要成员。上川洋子星期四在就职记者会上说，日本将会继续寻求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保持对话，以合作解决共同议题。上川洋子坦承双方有很多争议需要被化解。中国今个礼拜几日以来加大对台湾军事压力，台湾国防部星期四说，过去24小时内经获共机68架次，共舰10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至于日前自台湾南部近海通过的中共航空母舰山东号，目前仍然在西太平洋与共机舰执行海空联训。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两年一度的国防白皮书，说近年来中共运用灰色地带战略手法，增加针对台湾演训的规模、频次和强度，藉以强化攻台作战准备，亦包括出动共军机舰逾越海峡中线，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台海紧张情势升高之际，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台北国际航太暨国防工业展星期四正式开展，今年吸引了10个国家近280间企业参与，更加首次筹组美国馆。澳洲政府拟定出新的法规，加强禁止前国防人员训练某些外国军队，新法引述最高刑罚是20年监禁，并且扩大禁令以阻止任何澳洲人向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的国家提供军事训练，以此打击源自于澳洲以及其盟国退役军人被揭发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 澳洲的五眼情报联盟合作伙伴只是英国、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的军队，不属于这项法律界定的某些外国军队。而另外，如果国防部长授权培训或者涉及人道主义救援或者联合国职责，亦将会属于豁免范畴。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星期四向澳洲国会提出这项修正案，他表示该法案部分仿照美国法律，将加强澳洲的刑法。这些法律已经禁止前澳洲国防人员向外国政府提供军事训练，这项新法更进一步禁止任何澳洲公民或者永久居民未经部长授权提供这一类的培训。以独立候选人身份投入明年台湾总统大选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在星期四公布参选拍档副手是资深艺人赖佩霞。赖佩霞在没几耐之前热映的台湾电视剧集《人选之人造浪者》当中扮演一名在野党主席兼总统候选人，最后赢得台湾总统。这名角色普遍被视为现任总统蔡英文的化身。郭台铭形容赖佩霞不单只是他的天选之人，更是中华民国的天选之人，亦是选择副手时的唯一人选。60岁的赖佩霞是歌手、演员、作家、法学博士，父亲是一名在越战期间派驻台湾的美国军人，从小由母亲带大，年轻的时候曾经短暂移民美国。台媒中央社报道，赖佩霞曾经拥有美国籍，目前不清楚是否已经放弃。台湾虽然承认双重国籍，但拥有双重国籍者出任政府官员或者民意代表之前，必须要先放弃外国国籍。美国政府在星期三说，美国消费者价格八月份升幅达到一年来的新高，主要因为油价上升。但是分析人士说，潜在的价格压力足够温和，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不会认为有必要在下个礼拜会议当中宣布加息。美国劳工部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个月按年率计算上升 3.7%， 比7月份 3.2% 的增幅增加 0.6%， 消费价格之前已经连续两个月上升了 0.2%。 分析人士说，即使价格升高，美国联储局可能会在下个礼拜的政策会议上选择等待通胀跟踪的更多证明，不会立即加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香港特首李家超将会10月底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在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发表施政报告的建议书。他们呼吁政府在推动融入大湾区发展之余，必须要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否则香港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都必然大减。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如果有党员愿意参与今年12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党内中委会将会在9月中开会决定参选名单。有学者分析认为，就算有民主党员愿意参选区议会的选举，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未必能够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亦不一定能够说服支持者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任超过一年，他将会在10月25号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在7月底展开，各政党亦都陆续发表施政报告建议。 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是9月1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题为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的施政报告建议书。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经历三年疫情，今年是各种防疫限制措施取消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不过疫后复常的进度未如理想，防疫限制措施全面放宽之后的实际经济复苏比预期缓慢，香港人才外流，资本和消费力亦都随之外流。民主党认为港府近日力推夜经济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罗建熙表示，香港原有的优势正是受到严峻的挑战而逐渐褪色，随着香港和中国内地全面通关，粤港两地的人员往来全面复常，港府大力推动大湾区概念，各级官员不时带头到大湾区考察交流，带动港人北上消费和玩乐，但是香港的餐饮零售业界就慨叹经营困难。罗建熙呼吁政府在推动融入大湾区发展之余，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如果香港今后再不能够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香港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都必然大减。
如果你認為香港是要繼續在全球去發揮我們的角色的話，在內地與世界之間這個橋梁，雖然跟以往比較可能已經弱了，但這個角色都仍然是非常重要，亦都是存在。那我們怎樣可以發揮到這些角色，而不是純粹去思考怎樣融合？那這個是我們認為政府是必須要去想的問題。大灣區的發展或者要去做一些融合啊，要去做一些的互相的合作啊，咁呢一個咧，我哋都見到嘅。但係同一時間，我哋認為政府亦都係必須要確保呢個融合嘅過程裏邊咧，係唔會令到香港原有嘅一啲獨特嘅優勢係損失咗。如果我哋損失咗呢啲咁嘅優勢嘅話，喺個融合嘅過程裏邊咧，呢個就係一個失敗嘅融合。
罗建熙又呼吁港府营造开放的社会气氛，包括重启政改，加强香港市民的归属感。
去保持香港独特的优势在于啲咩咧？喺我哋嘅眼中咧，就是其中一样嘢，就是要保持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亦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啦，系令到我哋嘅社会嘅市民，佢系有足够嘅空间去做一啲创作，去有足够嘅空间去发挥创意，亦都咧系要俾香港市民咧系有对香港有归属感。對香港冇歸屬感個結果咧，就係大家都好無感啦，覺得件事唔關自己事啦，亦都唔會勇於去創新，勇於去嘗試。咁所以令香港市民覺得政府嘅政策、香港社會嘅政策咧，係對佢有影響，係對佢有歸屬感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
罗建熙坦言，现阶段向港府建议重启政改可能是缘木求鱼，但是他认为长远来讲，港府的施政怎样更加贴地，令市民感觉政策和自己息息相关，必须重启政改，增加市民的投票意欲。
關於一啲嘅選舉制度嘅轉變啦，究竟區議會選舉或者立法會選舉喺未來係咪可以有空間去再調整，令到市民嘅參與度會高啲，令到市民係覺得佢去投個票，佢去嘗試去影響一啲議會裏面可以參與到嘅可以當選嘅人，係會令佢覺得啊香港呢個地方其實佢仍然可以有影響力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認為係可以去做嘅事情。重啟政改呢一方面，除咗係講緊區議會、立法會之外，當然亦都包括咗其他行政長官嘅選舉、選委會嘅選舉，係一併去處理啦。
繼特首同埋立法會選舉之後，香港政府今年五月宣布大幅修改即將喺今年十二月舉行嘅區議會選舉制度，直選議席由目前嘅九成大幅減少到只有兩成，入閘即係參選嘅門檻亦都大幅提高，所有參選人都必須通過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嘅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嘅資格審查，以符合中國國家安全嘅要求。民主黨一向表明反對改變區議會選舉制度，不過羅建熙最近接受香港明報專訪嘅時候表示，包括佢在內大約有10名民主黨員計劃參與區議會 会选举，他强调参选是希望进入体制，争取改变。罗建熙在记者会上回应传媒提问，表示如果有党员愿意参与今年十二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党内中委会将会在九月二十号开会决定参选名单。
那個部署，我諗個別嘅人自己佢哋有興趣，或者係覺得自己係需要想去參與嘅人，當然佢哋會有一啲嘅部署啦。黨本身，我諗我哋都有一啲嘅準備啦，包括可能喺財政上面嘅準備，就係、是、有一啲人佢哋可能需要少許嘅支援嘅話，咁我哋都亦都會有一啲嘅準備啦。咁但係你話好具體地有冇其他部署啊？有冇開始揾提名啊？嗰啲我相信就應該。在黨的層面未，在我自己個人的層面也都沒有這些相關的事情發生。
羅建熙又表示，香港選舉制度大幅修改之後，他在社區和市民接觸的時候都感受到社會上仍然有很強烈的無力感，加上移民潮，估計很多支持者已經離開香港，很難評估投票率和最終的勝算。但是民主黨仍然希望說服市民在有限的空間裏面可以做到一些工作。
咁嗰種嘅無力感係仍然係好強烈，好清晰咁俾大家去感受到。咁呢一個我哋都係好感受到，即係呢一個亦都我相信係好影響到市民會唔會投票啦。咁但係我諗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如果我哋有一啲黨友最後係出選嘅話，就係我哋要去說服佢啊，我哋其實仍然係可以。在很有限的空間裏面可以做到一些很微細的工作，那些事可能未必是很宏大很勁，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就是有嘗試有聲音總是好過沒有聲音，環境幾差都好，那試一下是不是好過不試呢？那我想我們要去說服的就是說服市民，他們去認同這個想法。
罗建熙表示，2021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最终没有党员参选，而今年区议会选举有党员愿意参选，跟社会气氛和形势的判断有关。
大家對於個社會形勢嘅判斷啊，包括咗就係當時候2021年嘅時間，其實嗰、那個係一個立法會選舉，而我哋而家見到個係區議會選舉啊，大家個程度會有唔同啦、啊。可能即係大家會諗話要參選立法會嘅話，可能就要一啲更加高知名度啦、啊，更加有社會影響力啦、啊，更加受市民支持嘅人啦、啊。咁區議會選舉可能相對而言，大家覺得啊，可能喺自己個選區附近嘅地方都有足夠嘅。能量，咁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影響因素啦。咁當然個社會氣氛即係2021年嘅時候個選舉嘅發生，其實係好趕急啦，好倉促啦。突然間改制改完之後，就突然間就已經要去選，亦都冇任何嘅準備。
罗建熙又表示，民主党过去至少有六次因为各种临时的原因筹款晚宴被迫取消，不过他强调对区议会选举没有影响，党内已经有财政准备为有需要的党友提供支援。
香港市民都有眼見，你話你民主黨真係咁黑仔咁咁唔好彩，咁我相信即係普遍市民都未必會好 buy 呢套嘅講法啦。咁但係我諗我哋一路以嚟嘅做法就係我哋盡量去嘗試做一啲我哋覺得應該要去做嘅事情。受到阻礙也好，受到其他影響都好，咁做唔到就做唔到啦。咁我哋咪再試過下一次，睇下又點樣再搞過啦。咁呢一個真係我諗我哋過去呢一兩年裏面其中一個好盡力去做嘅一件事咧，就係唔好因為一啲嘅挫折啦。或者一啲外來嘅一啲影響或者打擊，就令到自己唔做一啲覺得應該要做嘅事情。咁我諗呢一個係我哋會繼續去堅持嘅事情。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嘅參選對粉飾目前嘅區議會選舉制度相當重要，不過佢認為民主黨就算有黨員願意參選，喺新嘅選舉制度之下都未必能夠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亦都唔一定能夠說服支持者投票。 钟建华又表示，民主党目前的处境相当困难，一方面作为政党冇可能一直唔参与选举，但是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之下，钟建华形容民主党选唔选都是死，他坦言对民主党的前景感到悲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据报计划很快将会率领一个跨党派的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和南韩等多个亚洲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媒体酒杯新闻星期二率先报道指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计划将会在10月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位舒默的助理星期二表示，这个国会代表团计划很快将会到中国、日本及南韩进行访问。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多次敦促行政部门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如果舒默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成行，这个将会成为一次备受瞩目的行程。华盛顿和北京目前正在因为一系列在不同领域的严重分歧而处于双边关系的低谷状态。国会两党议员近年来推出多项目标在于是同中国进行抗衡的立法措施。今年6月舒默宣布他将领导美国国会对人工智能监管的政策制定进程。他当时警告说，美国必须成为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的世界领袖，如果将对人工智能算法建立规范的主导拱手让给中国，忽视自由、民权和正义，这个将破坏全球的民主根基。舒默6月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如果我们不为人工智能的正确使用制定规范，其他人就会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很少考虑民主治理的规范，它可以超越我们，为人工智能制定游戏规则，民主可能会进一步是急剧地衰落的时代。舒默在5月份曾经大动作地表示，将会在参议院展开新一波行动制定，并且推进更多立法项目以应对同中国的竞争，同时从技术到安全以及台湾问题上面增强美国的实力。这些被称作是中国竞争法案 2.0 的立法措施的目标，包括限制美国先进技术流入中国，阻止中国挑起和台湾的冲突，以及是收紧规则，阻止美国资本流向中国企业。舒默在记者会上面说，重点是时间不在我们这边，习近平政权每天都在努力追赶以及超越美国，国会和参议院的两党没理由不能够团结起来，向中国政府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就是我们在捍卫国家安全的努力上面是团结一致的，我们会致力于维护美国在未来的领导地位。美国国会在去年罕见在两党议员合作下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并且获得拜登总统签署生效。法案最受关注的内容是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元的补助资金，提升美国竞争力，来和中国抗衡已经成为了政治氛围两党分歧的华盛顿政坛当中少数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能够凝聚高度共识的议题之一。直至记者截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办公室仲未回复美国之音询问关于出访中国的电邮，亦都无法证实有关的计划。如果舒默这次率团访问中国的计划成行，这个将会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有美国国会议员踏上中国领土进行访问。上一次的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为2019年4月，当时参议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傅恩斯哈桑出访亚洲，行程包括日本、南韩、中国和台湾。议员在停留台湾的期间还和总统蔡英文进行会面。虽然美中关系气氛低迷，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海姆斯曾经在上个月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希望同其他的国会成员一起到中国进行访问，促进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更多了解，并且帮助缓解和北京在台湾和其他问题上面的紧张关系。 拜登政府正積極採取係行動，希望能夠同北京建立對話嘅機制，降低兩國發生誤判以及衝突嘅可能性。多位重要的拜登政府国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气候特使克里以及是商务部长雷蒙多，都曾经在最近几个月先后访问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9月1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的共和党籍成员辛森参观了位于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他说美国对中共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在那场大屠杀之后就应该要结束。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吸取六四事件的教训，好像香港失去自由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在9月12号的星期二中午，加拉格尔和辛森在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以及是六四纪念馆负责人于大海陪同以及是解释之下，详细参观了该馆的每一个部分。加拉格尔表示，六四屠杀提醒了美国，如果美国想继续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就有责任为自由而战，揭露残暴的独裁政权试图消灭自由的事实就是要做的工作之一。加拉格尔表示，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天真以及一厢情愿应该在1989年6月4号就结束。他说这个马列主义政权的真实本质在当日以及紧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被揭露出来，显然随后的暴行夺去了至少3000人的生命。他仲问为什么这种错觉持续了几十年，他认为有以下的原因。第一，或者是有些善良古老的美国乐观主义，我们愿意将人往最好的处想，而且你要知道通过邀请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会改变他们的政治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手拉手唱着昆巴亚，亦都是所谓的过于乐观。他认为冷战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一种自满的情绪，整个90年代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大家的想法是我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结，政权自然会趋向民主价值观以及民主制度，这个显然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每日都在提醒着我们今日大国竞争以及是冲突的回归，以及将它描述为是两个基本的不相容的政体之间的竞争。六四镇压之后，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各种的制裁，另一方面鲁布什政府竭力恢复同北京的经贸往来。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将对华贸易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根据中国的人权状况审议是否延长他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且每年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但是随着美中经贸关系的加深，以及是中国追求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促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最终将中国的人权和贸易系脱欧。在2000年5月，众议院以83票的赞成、15票反对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永久对华贸易正常关系地位。四个月之后，参议院以83-25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的法案。同年的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2000年美中关系法。2001年12月11号，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加拉格尔表示，好多的美国人想在中国市场上边赚好多的钱，而我们愿意为了赚钱而对人权暴行视而不见。显然几年之后，将人权问题与否、是否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脱欧，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开创了一个可怕的先例。就在过去的星期一，加拉格尔率领的众议院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八名成员来到了纽约的参加911恐怖袭击22周年的纪念活动，随后他参加了和华尔街主要资产管理公司银行主管的会议，讨论在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对抗对美国金融以及经济的可能影响。
加拉格爾表示，我哋在過去的24小時內試圖向華爾街傳達的訊息是，我哋至少必須要準確地評估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他還說，風險範圍很廣，從因體系不穩定而損失金錢，到促進中國軍事現代化或者嚴重侵犯人權，特別是新疆自治區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所涉及到的道德風險。加拉格爾表示，希望美國領導人、紐約的金融以及經濟領導人聽到這個的訊息，而他們要確保國會立法解決其中一些棘手的問題。加拉格爾表示，望美國領導人、紐約的金融以及經濟領導人聽到這個訊息，而他們要確保國會立法解決其中一些棘手的問題，並確保好像天安門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再次。但是他亦都表示，當你走入了六四紀念館的香港失事，你就會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警惕捍衛自由，類似的事情就可能發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報道。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9月13号在台北举办的亚太千里论坛上说，台海两岸之间的所谓现况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其实难以维持，未来台湾前途可能两大走向，就是同中国和平统一或者卷入战争。他建议两岸在一个中国联邦的架构之下逐渐融合，但是越来越排斥统一的台湾人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呢？台湾前外长林永乐说，联邦概念过于牵强，要令到两岸对等共存并未有咁简单。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在新加坡外交圈有十几年经历的杨荣文星期三以一个新加坡人士阁客的两岸关系作为题目，在台北发表英文演说，近300人出席，听众包括台湾前政副总统马英九和萧万长，前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和前台湾大学校长管中敏等人。杨荣文首先回顾过去40几年来的两岸互动历史，包括中港台新在199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互动，台两岸代表顾振普和汪道涵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顾汪会谈，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2004年访问台湾激怒北京等争议事件。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杨荣文认为现在盛行的维持现况共识不稳定而且虚幻，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案。他说，台湾唯有在美国的力挺之下才能够长期维持和中国的分离状态，但这种分治现况能够持续几耐，将取决于美中军事实力的消长以及台湾人民的意愿。他认为，美国将台湾当作对抗中国的棋子，台湾期待美国动用武力阻挡两岸统一的中国并不明智，因为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杨荣文说，未来对台湾来讲是严峻的二元选择，一是继续维持现况等候中国局势发生变化，好似中共的斗争内战再起，令到台湾或者可以避开中国走向独立的契机，但这个风险极高，而且假如台湾仍然坚持事实独立的现况，对中国自行放弃武统的期待并不现实，战争悲剧将不可避免。但台湾也有第二个选择，那个就是两岸对等实体的逐渐融合。杨荣文说，他明白很多台湾人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实施的戒严统治非常反感，不希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他提议两岸应该遵循中国人的联邦的概念，而台湾各个政党亦可以此去诠释一个中国，并且将此概念纳入他们的党章当中，令到两岸关系有所解套，共建无互共识，最终走向和平统一。杨荣文说，当我们谈及一中的时候，或者可以指的是一个中国的联邦，你台湾可以同美国保持关联，但是不至于到威胁中国的程度，台湾亦可以同新加坡同其他国家维持关系并没问题，或者台湾各个政党可以各自前提表述一中对台湾的意义，这样台湾就可以打造一个更清晰的立场，并且令到中国大陆做他想做的事情。 现年69岁的杨荣云言论一向亲中，他在2004年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台湾部分组织试图要台湾走向独立是危险至极的举动，引发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弹。对于杨荣文的中国人联邦建议，台湾前外长现任对外关系协会会长林永乐就不表认同。他听完杨荣文的演说之后，对美国之音说，现阶段谈论中国人的联邦过于牵强，很难获得台湾民意支持，因为联邦是松散而且独立运作的个体。如果所谓的中国人的联邦能够容忍类似今日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的话，对一向追求国际地位的台湾人来讲，当然有禁日令，但如果是要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台湾社会不会接受。林永乐说，台湾的民众都不支持联邦，民进党亦不敢推出来，国民党亦不敢推，我们至少要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里面是什么，台湾有没有被矮化，我们的政府，我们未来的主权会不会受到影响。亦有人提到东盟或者是欧盟的模式，亦是个别国家之间的联盟，如果是这样的个方式的话，至少对台湾会比较有吸引力。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他肯不肯，会不会有这么简单。对于维持现况，林永乐和杨荣文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林永乐说，两岸现况确实难以长久，但是两岸谈论现况重点应该放在背后代表的和平稳定。台湾七十几年来追求维护台海同区域的和平稳定，力主中国、东盟、日韩等国亦能够享有稳定环境，持续发展经济。他说，台湾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和平，同美日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发展伙伴关系，以长期维持符合各方面最佳利益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抵达俄罗斯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人可能商讨武器售卖以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随着北韩和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紧贴地站在俄罗斯的一边，专家就认为一个新的轴心力量正在形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中社发布了金正恩乘专列访问俄罗斯的消息和照片，随团的成员包括北韩军部第一和第二号的人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哲，以及是党中央军事指导部部长朴正天，以及是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的部长赵春龙。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韩是少数几个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之一。普京上个星期承诺要通过共同努力有计划地在各个方面扩大双边的关系。金正恩的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资深国际特约记者瑞普利分析说，中朝俄三国的关系对三方来讲都是有利。瑞普利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说，中国、俄罗斯、北韩不断强化的联盟给予了自由世界带来了不断增长的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令到它能够帮助北韩缓和制裁，这个会令到金正恩的核武器野心更加壮大。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这段的关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之重要。英国前总参谋长丹纳特对英国的天空新闻说，中国在这处扮演着不少的角色，如果北韩做得太过火，中国会将手放在北韩的肩膀上提一提它，同样的事情亦都发生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里面。对于三国不断紧密的关系，以及是对伊朗时不时的参与，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克里斯托将之称为是普京、金正恩、伊朗、习近平几乎是带有邪恶性质的轴心。美国东北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阿伯拉罕对此评论说，无论这个是什么的轴心，乌克兰战争都是强化了它。就在上个星期，俄罗斯才提议和北韩以及中国举行首次联合海军演习，专家普遍认为这个是为了针对美国和日本以及南韩不断紧密的关系。美国时事评论员张家敦对此就是表示，中国、俄罗斯、北韩的新轴心已经是出现，和他们的斗争关乎生死。
哈德逊中心高级研究员亨里奇则是感叹话：事情总是变得越来越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8月29号到8月31号，内蒙古的包头市、福建厦门市和黑龙江的哈尔滨市三地的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都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每当灾难过后，公众捐款捐物救灾，这个是常态。中国河北水灾之后亦是这样，官方和民间都呼吁捐款捐物。但是近年来很多人不再相信中国红十字会或者政府主持的募捐，而是更加倾向于民间救援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在德州奥斯汀的报道。
此前河北水灾的时候，很多民众就对北京红十字会的募捐项目进行嘲讽。如今几位地方红十字会的高层管理人员相继被调查，逐渐体现这个机构积弊太深。从在网上炫富的郭美美再到挪用270万救灾善款的云南普里市红十字会的出纳李艳平，再到数不胜数的因为贪污腐败落网的各地红十字会官员，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大大影响了民众对捐款的热情。2023年的强台风杜苏芮肆虐中国北方之后，北京市红十字会都呼吁社会捐赠，然而消息通过网易、北京青年报、界面新闻等多间媒体转发出去之后，评论区中却充满了负面的言论。北京红十字会的捐款目标设定在600万元，虽然也都吸引到不少的热心人士捐助，但有很多 0.01 元的单笔捐款，捐款人仲在这些极小额的款项中留下嘲讽红十字会的言论，其中捐了 0.01 元的 A0 小戚樱桃坐果剂批发，写道听说农村合作医疗上涨到去381个人了，不然的话就捐多一点，留住还要交回给合作医疗。郭美美加油啊，有人直接发问，边个仲敢捐给红十字会呢？这次捐款活动最后以筹集到127万元捐款而结束。曾经当个兵加从事互联网的叶凡说，自己在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个积极的捐款分子，从刚刚工作的时候捐10元20元到后来几百元一直都有坚持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向红十字会捐了很多钱，他对记者说，之后几年里面凡是有水灾地震这些重大自然灾害，他都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做出捐献，但红十字会一次又一次被质疑，令到他的信任不断减少的。郭美美事件是叶凡对红十字会不信任的开始，谁知道我捐的钱被拿去做些什么呢？他说他表示周围的人对于红十字会的观感也是越来越负面的，大家讲起来基本都是在这嘲讽的语气了。原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慷慨解囊，但现在只有公务员才会捐款，或者想获得一些政治明星的人。当红十字会花了成27,000元在住宿和餐费上的质疑上了热搜之后，他和朋友互相调访红十字会的人的生活水平都太过好了，老百姓真的太穷，不配捐给红十字会。叶凡仲在采访中向记者抱怨话，国家咁有钱，表示中国援助其他国家的时候都出手好大方，唔差老百姓几个钱啦。呢一次水灾，佢因为关心灾民，选择向当地嘅政府捐款，将钱直接转账到政府嘅账户。佢有啲无奈咁讲，我认为政府攞住呢啲钱真系去做一啲嘢嘛，但系我亦都唔相信佢会百分百将啲钱用喺救灾灾民身上，佢哋亦都可能将呢啲钱拎去其他嘅项目度用，但呢个真系冇办法，能够帮一啲就一啲啦。 中国国内经济疲软亦都令到唔少人唔再有闲钱嚟到捐助灾区。思宇话自己喺读书嘅时候，每到老师号召大家捐款嘅时候，总系冲喺第一前线，储咗好耐嘅零用钱一下子拎出嚟，一啲都唔心痛。有段时间甚至仲会将自己嘅早啲嘅钱都悭翻落嚟，再拎去捐献。但疫情三年，佢所从事嘅零售业形势唔好，有时候睇到其他嘅国家发消费券、发支票促进消费，又觉得自己嘅国家其实并冇真正想要帮助每一个有需要嘅人。因此而家睇到官媒号召捐款，佢亦都兴趣冇乜噶。国家有钱，我先至冇钱啊！令国家去解决啦。我就算啦。从事出版业嘅郭先生表示，自己同埋周围嘅人早就唔向红十字会呢啲机构去捐款啦。呢个其实亦都系因为大家都唔相信国家能够将呢啲钱用喺灾民身上。佢话虽然好多声音喺网上发唔到出嚟，但大多数人仲系有不满嘅，因为害怕删帖封号嘛。唔少人喺抨击红十字会时候用咗正话、反话、阴阳怪气咁样嘲讽嘅手法。从事出版业嘅佢，虽然自己公司嘅仓库唔喺河北，但亦都有唔少同行受到影响。提到出版业如何从灾情中自救并恢复，佢表示主要系同行之间会互相帮助，亦都会有传媒报道呢啲事情，呼吁民众买书，仲有淘宝呢啲网站嚟到帮忙策划一啲活动。但佢透露政府嘅补偿同埋补贴等事项都未落实，亦都因此大家都唔相信政府机构组织嘅捐款。呢次为咗避开地势低洼嘅洪安而涉洪到去其他地方，令到佢觉得自己亦都不过系等待割嘅韭菜，可以被牺牲嘅代价。我哋韭菜就唔捐款啦。佢话当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嘅时候，唔少民间自发组织嘅公益力量同埋援助机构得到群众嘅关注同埋信任，亦都有人宁愿将钱捐俾民间力量，亦都唔愿意捐俾官方嘅组织。韩红基金会就是因为快速、高效、公开、透明的特点得到网民的好评。疫情最严重的初期，韩红基金会每一日都会在微博实时公布项目进度，每隔一两日都有一批物资运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里面，并且详细公开捐助者和受捐人的信息。不少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亦都表示，韩红基金会送来的物资是他们收到的第一批援助物资，替基金会博得不少的好感。这次北京、河北等地因为暴雨而爆发的灾情，亦都有很多民间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除了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等资深救援力量之外，还有不少并不熟悉救援的非专业人士尽己所能出一分力。从事传媒行业的 M 从武汉疫情开始参与一些救援工作，原本只是因为有亲戚朋友在武汉，所以就同几个好朋友一起购买口罩等物资送过去。但后来发现需要物资的武汉医生越来越多，身边愿意出来的人亦都越来越多，再加上他因为从事媒体行业，消息比普通人更加灵通啲，语言表达能力亦都唔错，所以就私下建立咗群组，帮忙牵头联系愿意捐助嘅人同埋需要帮助嘅人，又喺公众号等平台呼吁。后嚟2021年嘅郑州水灾，佢又同身边嘅人参与其中。到咗呢一次北京同周边地区洪水，佢已经略有经验啦。咁水灾发生嘅第一时间，佢就同朋友开始用 Excel 表格统计需要的物资，例如是橡皮艇、食物、急救包等等，再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传。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入来之后，他就发现橡皮艇等专业设备不是太过适合没有救援经验的普通人去操作，就专注在那里筹集食物等生活用品上。不少资深的救援队入了去之后，食物稀缺，我们就召集在北京的朋友买些食物和饮用水之后，就走高速去河北和救援队交接。他表示自己做救援并非有意而为之，只是觉得应该伸出援手。叶凡则对记者说，自己近年来定期向名为大爱清晨这个救助尘肺病农民患者的基金会捐款。 因为发起人王克勤曾经是一名调查记者，并且发表过多篇揭露社会和政府阴暗面的深度调查文章，包括对于2012年7月北京暴雨调查。叶凡表示，他认可王克勤，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现在对于一些不公的社会问题也都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敢于发声，而不是怕事。而红十字会这些官方机构不单止不透明公开，亦都冇令到佢体会到呢种要替底层人民做事嘅正义感。尽管北京红十字会对今年水灾嘅筹款活动已经停止，但系网民嘅抨击却未有停低过落嚟噶。佢哋开始从北京红十字会公开嘅资料中去揾浪费同贪污嘅蛛丝马迹，引起争议嘅包括官方发布嘅使用捐赠物资信息明细表。今年五月，共有总价值146万多元嘅物资嚟自北京五木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嘅捐赠，项目用途系救灾救助，接收单位系通州区张家湾镇陆新庄村同通州区张家湾镇北大化村。大众又发现，捐赠公司北京五木服装公司嘅地点就系接收单位所在嘅通州区张家湾镇北大化村。捐赠公司的控股人桂连旭是北京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他拥有的另外一间公司的所在地就是另一个捐赠接收单位所在的通州区张家湾镇陆新庄村。网民就质疑了，由于捐助方和接收方都在同一个镇上，捐赠日期和发出日期都是5月22号，处理时间这么快，加上桂连旭的身份，捐赠有左手捐给右手之嫌。网民仲质疑，救灾救助当中是不是需要用到单价几百元的针织衬衫、西装和上千元的皮衣呢？因为税法规定，用于支持红十字会事业的捐赠，企业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五木服装公司此举在网民看来是有故意避税的嫌疑的。另一个引起质疑的就是北京红十字会6月一项名为博爱在京城健康基层行的活动。活动发起人入户慰问救助款4000元，但花了成27000多元在活动住宿和餐费上，另外又在活动牌和还额制作费上花了成880元。花在餐饮住宿的费用比花在救助上费用多了成7倍左右。全国慈善总会名誉副主席和人大代表周森曾经在2013年提议通过立法强制捐款，即每个人每个月必须捐工资当中的一笔钱用于公益。在他当年的提案中，慈善捐款将同纳税一样，按照法律的程序成为每个人的应尽义务。当年他的提案就引发巨大争议，被网民炮轰是工资抢劫法。8月中旬，各大门户网站上突然有好多篇文章提到这个10年前并未被通过的提案。文章中仲提到，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为社会做出贡献，慈善事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些支持该提案的观点。网民怀疑，这样的一波的密集的宣传是和之前红十字会筹款时遭到的反弹有关，希望通过这些文章来到引导舆论，让大家继续为红十字会慷慨解囊。但提案相关的文章之下，依然是反对声音居多，除了谩骂之外，还有人用反讽的口气表示希望捐款数量和个人资产成比例，让那些有钱的贪官多捐一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
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国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强势活动是在上个礼拜雅达东盟年度峰会上的突出议题，从骚扰船只、建造结构到推出新的领土声索的地图。但是专家说，东盟仍然对争议水域对付中国进攻行为并寻求非东盟伙伴支持继续存在分歧。据美国之音记者查普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澳洲森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萨耶在被美国之音高棉语组的电邮当中说，东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的不团结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显现，柬埔寨2012年作为东盟主席拒绝在主席声明当中提到。沙耶话：虽然今年的主席印尼在主席声明当中提到部分东盟成员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声索和军事行动表示担忧，但是东盟无法集体改变事实，除了指明并且羞辱中国以外。沙耶又话：中国能够轻易对东盟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止形成共识，采取更强势的行动。中国可以对任何试图对抗中国的国家使用经济惩罚的制裁。印尼曼隆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讲师赫马曼在被美国之音高棉语组的电子邮件当中话，东盟领袖未能够显示团结回应中国令人担忧，可能显示中国加入东盟地区集团的高度能力。夏曼曼说，东盟并不直接涉及冲突的国家领导人为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处理南中国海的议题上一直显然十分小心。他并且说，这班领袖保持沉默，即使在其他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在他们的领土上的鲁莽行为表示公开强烈抗议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在今年7月诞成一系列的指导，包括不侵犯协议，防止在争议水域的冲突。但是中国拖了这个协议后腿。美联社说，中国在8月28号出版了新的国家地图，声称对将近整个海域拥有主权，引发了邻国的强烈抗议。而中国就反驳这些埋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修改地图是依法定期行使主权。他在8月30号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希望有关方面能够保持客观冷静，避免过度解读的议题。东盟继续对如何回应中国的领土声索存在分歧。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和中国存在主权纠纷，他们未能在上个礼拜四的峰会联合声明当中令到柬埔寨、印尼和老挝等其他6个成员国集体强势处理南中国海的纠纷。缅甸在2021年2月兵变以来并没有受到邀请参加这个峰会。美国密西根大学公共政策副教授乔伊·恰里在被美国之音高棉语组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东盟显然是重要的外交论坛，但并没有对地区部分急迫的挑战形成共识，作为集体实体的分量很低。他说，好想抵制中国海洋推进的东盟成员国必须要在其他地方寻找支持。乔利尔·恰里说，东盟单独的声索国能够形成更动态的外交和战略联盟，引入了外部角色，包括四方安全对话。他并且说，这个牵扯可观的风险，但是依赖东盟和双边外交的替代道路明显是中国继续入侵的配方。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的主权声索令到东盟四个声索国家感到愤怒。中国总理李强在峰会上说，各国需要适当处理分歧和纠纷。李强又说，目前反对选边、集团对抗和新冷战是非常重要的。专家认为，新冷战言论是北京企图防止东南亚国家将强大的外部角色引入南中国海的冲突。沙耶表示，中国的新冷战言论符合东盟国家寻找不结盟政策而不选边的倾向。大部分东盟成员国宁愿退后，呼吁对话和解决南中国海的和平手段。乔尔·恰里说，中国提到的新冷战是含忍住一个威胁，显示东南亚国家如果站在美国的一边就会面临代价。 东盟仲同李强以及日本、南韩、澳洲、印度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等地区伙伴举行过会谈。白宫表示，贺锦丽表示美国致力于印太同东盟嘅中心地位，强调东中国海同南中国海必须要尊重航行同飞越自由。美国能源信息署话，南中国海未开采嘅石油估计有110亿桶，天然气有190万亿立方米。联合国同其他嘅来源消息话，每年估计有3万到5万亿美元嘅商品运输通过南中国海，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量嘅1/3。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查普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是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